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先生牧师。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的最后一堂课，巨人杀手的特征的下半课。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如何克服巨人般的大挑战。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讨论过巨人杀手的三个特征，第一就是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巨人杀手，第二就是巨人杀手看到战胜巨人之后的报酬，第三，巨人杀手不理会怀疑者的批评和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剩下的七个巨人杀手所具备的特征，也是最精彩的七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巨人杀手不会被挑战所吓倒，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以色列军队惊惶的退缩，他们的焦虑是合理的，因为哥利亚确实是他们所面对过的最凶猛和最高大的敌人。圣经上记载哥利亚身高6肘01虎口，大约有3米多，但是大卫想知道藐视以色列军队的神的这个猖狂的敌人究竟是谁。以色列军队所看到的是哥利亚的巨大，大卫所看到的却是这个敌人的目标这么巨大，很容易打中。我们遇上哥利亚这种强敌会如何反应呢？我们看见的是我们面对的巨人大有来头，赫赫有名，他们不断与我们作对，不断向我们威胁挑战，他们在心理上持续地战胜我们，我们周围的同伴都怕他。我们人数虽然不少，但谁都没有应战过强敌，连我们的领袖都被巨人吓怕了。那么为什么大卫就没有被吓倒呢？因为他蛮有热忱，一心要荣耀神的名，他渴望得到战胜后的奖赏，他对神的信心是他的力量。大卫除了从西中挑来放在囊里的5颗光滑的石子、手上的拐杖和摔石用的弹弓，身上什么盔甲武器都没有，他所依靠的就是大而可畏的至高神。就单凭这个，大卫就一点也不被这个巨人的威胁所吓倒。弟兄姊妹，你目前所面临或是将要面对的巨人，可能是你几乎无法克服的艰难险阻。这些困难或许来自上面掌权者的权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危机或是人事上的挑战。但愿大卫这个故事能够提醒你，任何巨大的拦阻都没有我们的神大。圣经里也提到另外一个巨人杀手，就是以色列的伟大领袖摩西。当时他所面对的巨人并不比大卫所面对的这个巨人小，甚至比哥利亚更大、更凶猛、更可怕。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遇到的巨人就是埃及的法老王。埃及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埃及拥有最凶猛的军队，法老王是埃及一国之君，手中操生杀大权。用任何角度来比较， 绝对不会比巨人哥利亚小。摩西的身上连石头和甩石用的弹弓都没有，手中就只有一根拐杖。出埃及记10章28节记载摩西所受的威胁非同小可。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就必死。请问摩西有没有因而被吓倒呢？一点都没有。最后摩西在过红海的那一场获得全胜。请记得，巨人杀手不会被挑战所吓倒。第五个特性，巨人杀手从过去的成功建立信心。在撒母耳记上17章34到36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养，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的信心是建筑在他过去与狮子和熊搏斗中得到的神的保守，打胜这些强敌的成功故事。他提醒自己和其他的人两件事：第一，神是信实的；第二，我有过去成功的先例。大卫有一个很好很值得学习的习惯，就是常常提到神过去对他的恩典和帮助，过去他如何克服困难的故事，以为纪念。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卫往往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提起神过去如何恩待他、帮助他，和自己如何脱离这些困境，用这些来鼓舞自己勇敢面对前面的挑战。现在我要读一小段的诗篇，看你是否能体会到我刚刚所说的关于大卫的这种美德。在诗篇18章3到6节，大卫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肥累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第三节，大卫在祷告中向神说，我要，我必，这些都是将来式的用词，表示是在新的挑战来临之前的祷告。到第四节的时候，大卫就用过去式的修辞，他说曾有，表示是过去曾经发生的种种的困难。如果你有时间把这一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大卫用很长的篇幅来诉说过去仇敌怎样攻击他，而神怎样保护他，怎样来拯救他脱离这些仇敌和扫罗的手。大卫就是这样，不只常常纪念过去神的信实和他如何胜过这些过去的挑战的故事，还把这些事情都用文字记录下来，甚至加上音乐，用诗歌来唱出。每当面临困难挑战的时候，他就用这些来提醒，来鼓励自己，来增加自己面对困难的信心。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好习惯。弟兄姊妹，请你用一点时间回忆你过去的生命中一项值得你纪念的事，你如何遭遇到严重的困境，神如何帮助你成功的胜过这些挑战，一件令你自豪的成功故事，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在那一次的挑战中，你初时会信心不够，犹豫胆怯，怀疑自己，到最后经历到神的恩典、保守和帮助，你才全心的仰赖交托，得到从神来的力量，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我们常常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挑战结束后不久，我们就忘记了当时我们曾经自我怀疑过。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卫，要常常提醒自己，神是信实的，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才显得完全。我们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以后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就会战胜这个自我怀疑的软弱。是的，巨人杀手必须从过去神的信实和成功的经历来建立面对挑战的信心。第六个特征，巨人杀手能用信心说服别人，相信他们会成功。我们可以看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在困境中，你的信心比任何事都还重要。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的信心比你的收入、你的社会地位和其他人对你的评价都还重要。巨人杀手在困境中总是充满信心，使得周围的人也受鼓舞。扫罗本来也是瞧不起这个年轻人，但是却被他的信心所打动，最后就为他祝福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为什么扫罗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那是被大卫的勇气和信心所折服。主耶稣特别重视人在面对艰难的时候的信心，在马太福音里他就讲了好几次，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还记得那个千夫长的故事吗？当耶稣要跟他去医治他的仆人的时候，他对主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圣经说耶稣听见就稀奇，然后称赞他，告诉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还有一次，一个外邦妇女来求耶稣医治她被鬼附的女儿，耶稣本来不想帮助她，告诉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却蛮有信心的回答说，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你看，连耶稣都被他的信心所打动，而做出自己起初不愿意做的事。马太福音里还有好几次记载类似的故事。在挑战中有自信的人会使别人相信他，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会感动他人也来相信神。十多年以前，前苏联正在解体的过程中，新的俄罗斯独联体正在形成。前总统叶利钦他曾经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用他的信心和勇气赢得了军队的支持。当时苏联军队的坦克已经包围了政府大厦，看起来反对改革的军事政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因为那个时候军队接到命令去攻击政府大厦，杀死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只见叶利钦从政府大厦里走出来，登上一辆坦克，和指挥官握手，蛮有信心地对他说，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民主阵营。事后这位指挥官回忆说，当初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倒戈去加入叶利钦的阵营，完全是被他眼神里所表露出来的信心所震动。这是一个用信心感染他人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巨人杀手在危机中能用自己的信心去说服、去感染、去影响他人来支持他。第七个特征，巨人杀手不会尝试扮演别人。我们可以看38到40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 用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扫罗王建议把自己的武器和盔甲给大卫使用，大卫出于礼貌穿戴了，试了试，发现根本不合身，太大又太重了。多少时候你也会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这种的情况下，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也会有人要我们去效法他们，建议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你还记得在前几课我们谈过的吗？神给每一个人有独特的恩赐，所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可能与别人的相似，但是神要我们用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恩赐去面对问题。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三个重要的功课，帮助我们解决各自所面对的挑战。第一，面对危机的时候，别人常常会试图要影响你去按照他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第二，你绝对无法用熟识的兵器和方法去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要学习主耶稣用神的话语当武器来战胜仇敌。第三，神只期望我们使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克服自己的巨人。今天神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恩赐和方法去战胜巨人，去度过危机。大卫知道自己擅长弹弓，就准备了石头去击杀敌人。如果要效法，只有效法耶稣基督，要认识自己的恩赐所在，用神的恩赐去战胜敌人。巨人杀手不会尝试扮演别人，用别人的武器和方法去解决自己的困难。第八个特征，巨人杀手以更崇高的使命面对挑战。请我们看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挑战并非只是跟一个3米高的巨人的决斗，他将这次的征战看成更崇高的使命，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让全世界晓得耶和华神是万主之主，让全世界认识他是全能的唯一真神。大卫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所面对的是代表敌对耶和华神的外邦恶势力，而这场战役是一个代表神与永生神站在同一个阵线的人和一个代表敌对永生神的人的一次的对峙。这是一个有关神的大名和神的大能的宣告，这就是他出战巨人的最高使命，荣耀真神。这肯定大蒙神的喜悦，因为神要向世人彰显自己。大卫明白神的心意，无怪神称大卫为合自己心意的人。大卫的目标不仅仅是打垮眼前的敌人，保卫自己的家园，更是为了让普天下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正因为如此，神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打败了腓力士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在《人生下半场》这本畅销书的作者鲍勃·班德夫说了一句名言，一个对人的真正考验不是当他演绎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而是当他演绎命运给他的角色的时候。有了崇高的目标，我们做事才更有能力。我在讲义里列举了圣经中的几个好的例子，像挪亚按照神给他的使命在山上造船，而能够不受别人的嘲笑所影响。亚伯拉罕他为着使命而愿意离乡别井，进入陌生之地。约瑟为了他梦里的意象而能够忍受幽暗监狱之苦。但以利为着更高的使命，可以在狮子坑里与狮子同眠。但以利的三个朋友抓住神给他们的使命而敢于走进烈火炉。施洗约翰为了开路者的使命而愿意接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下场。斯提凡为了崇高的使命而罔顾生死，放胆传道，并为福音殉道。保罗为了崇高的使命而愿忍受折磨、毁谤和沉船之灾。耶稣为了最崇高的使命，要拯救沉沦的世界，昂然走向十字架，忍受十字架和死亡的痛苦，为我们设了最好的榜样。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在这里要大家注意，当时接受大使命的门徒他们是处在什么状况。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16-17，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主耶稣看见了他们的疑惑，也理解他们的疑惑，他没有一一的解答门徒的疑问，而即刻吩咐了这个大使命，用这个大目标来消除门徒的疑惑焦虑，使他们刚强壮胆面对挑战。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当时怀疑疑惑的门徒后来个个坚强起来，大部分都为大使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的，巨人撒手，更崇高的使命来面对挑战。第9个特征，巨人撒手热切渴望获得胜利。请看48，腓力士人齐声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逃去。那我相信一个领袖的能力有多强，只有在他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显示出来。要判断一个人，只要看他迎接挑战的态度。能够克服困难的人通常被挑战所引发，然后满腔热血的去面对，去克服，最终取得胜利。要解决任何的问题，首先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迎接挑战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难也是最关键性的。大卫是如何去迎战强敌的呢？他不是步行走到哥利亚站立之处，他是跑步冲向敌人的，因为他求胜心切，一刻也不愿意浪费。从一个人敢于面对多大的问题，可以判断他的分量有多少。从一个人对克服问题有多少的热忱，可以判断他的成功率有多少。巨人撒手 热切渴望获得胜利，刻不容缓地迎向挑战。最后第十个特征，巨人杀手带领周围的人来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们看49到52节，大卫用手从囊中挑出一块石头来，用机弦摔去，打中非利士人的耳，石子进人耳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摔死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逃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齐声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那当你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却没有人尝试帮助你去解决，这就是危机出现的先兆。在大卫击败哥利亚之后，以色列军队立即的追杀非利士人的军队，他们当日能够大获全胜，因为大卫为他们打开胜利之门。一个伟大的领袖不仅是要自己得胜，更要用自己得胜的生命去鼓舞，去激励他人，把他们带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以色列的军队在敌人咄咄逼人的骂阵声中惊惶恐惧，没有人敢出去迎战凶猛的敌人。是大卫的勇气和奇迹般的胜利鼓舞了每一个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新的高度。大卫用弹弓击倒并杀死这个巨人哥利亚之后，以色列军队便勇敢地齐声呐喊，冲锋来追杀非利士人，获得全胜。一个少年人就这样改变了战场的局势，为整个军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缺乏经验的领袖，难免会在重大挑战的面前缺乏信心。少年的大卫虽然在战场上也是缺乏经验，但是他对挑战有正确的态度，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大卫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在这里总结一下自己战胜巨人的经历。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巨人杀手心怀崇高的使命，他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并以此为自己定下方向和应战的策略。当他们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也带动身边所有的人进入更高的境界。巨人杀手带领周围的人达到更高的境界。请问你今天正面对哪些巨人？你第一步会怎样去对抗这些巨人？好，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是最后一课，我们就结束这终极课程。愿神祝福你，我是李兴沙牧师。